今天的经文《使徒家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依着那地方大造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借吩咐仆人说：把拿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鞋子戴在他的指头上，把血穿在他脚上，把拿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业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在苦难之日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不是看人的力大，你不是看人的力大，你不是看马的腿快，你看过那些真正的敬畏你和盼望你慈爱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个浪子的比喻，你借着浪子的比喻向我们彰显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真正相信你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福的，因为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把那个永远的福分主啊来赐给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更感谢你，你把圣灵降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主，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行走。主啊，你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用你的恩手来触摸我们每个人，让今天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来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的欢喜快乐，成我们行走天路的力量。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力量和灵里的力量都可以刚强起来。圣灵啊，我们谢谢你，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因着你的同在能得到深深的宝足。谢谢主你的恩典。主啊，把今天的你的话语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祝福你的话语，借着这个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讲这个路加福音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对这个故事都是非常熟悉了，非常熟悉了。你知道耶稣，首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你要看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1到2节，那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知道吧，在耶稣那个时代，可能听耶稣讲到的来两派人，一派人呢，一类人呢是税吏和罪人，就是在第一节啊，第二类呢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你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在社会上呢受人尊敬，因为他们遵守律法，而税吏和罪人呢生活在犹太社会的边缘，所以呢是这个当时的敬虔的这个社会呢所藐视的一个阶层，没有人瞧得起税吏和罪人。你知道吗，圣经说他们呢也来听到，他们想想，他们可能想知道说，哎呀，别人都知道我是个罪人是吧，像我这样的人我还有没有回头的路呢？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做的现在都是做的事不合神喜悦，是不是我是个税吏，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得救赎的希望吗？神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我有没有办法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让我跟神再重建关系？我们知道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他们每天穿着体面在社会上有正式的工作是吧，星期天去教会西装革履他们去教会看着是很正统是不是但我像我这样的人呢，我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是吧，去还抽烟喝酒是个人生活一片狼藉，我能不能跟神恢复关系而法利赛人都觉得是不是说如果耶稣你真正的代表神来，你应当把恩典给我们这些体面的人，懂了吧？你看我们都是敬虔的遵守摩西的一切的律法，是不是我们都是按着神那个来的，这些税吏罪人他们又不按着你的道来生活，是不是你不应当把你的恩典给那些个不配的罪人。而恰恰相反，耶稣亲近什么？亲近税吏和罪人，就让这个法利赛人感觉到什么呀？受到冒犯，受到轻视。他应当觉得这个耶稣这么体面，这么正当的人是吧？应当接触我们这些道德高尚、体面正直、受人尊敬的人，是不是？而耶稣却没有来亲近他们，却亲近那些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里是那些看不起的罪人。所以这些宗教的人士都是在看，在听，他们来的这耶稣并不是来听到的，他们是来什么找耶稣的麻烦的，找耶稣错处的，在观察。你知道吗，在他们的头脑里，神的国是为义人预备的，是不是？是为像我这样的自以为义的人预备的，像税吏和罪人这些都是社会的垃圾，是不是他们进不了天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好像只有中产阶层的白领阶层他们去他们才去教会，又体面又庄重，是不是每星期可以来这个节目。至于那些残废的、患自闭症的、潦倒的、衰落的，他们在神的国里有位置吗？你知道神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 不要觉得哦，像我这样唯一的人才能进天国，不是的。在神的眼里，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所以呢，耶稣面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挑战，在路加福音给他们讲了三个比喻，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再一个是最后呢是浪子的比喻。我们首先啊，简单的看了前面这两个比喻，失羊的比喻在十五章的三到七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一百只羊代表了世上所有的人，啊，代表以色列人，哎，在这里可以说就指的是犹太人。如果你要狭义的来讲，因为耶稣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比喻的。那失去的一只呢，代表的谁啊？代表的罪人，走迷了吗？是不是？走迷了，在这里可能特指的是就是税吏和那些个妓女这些罪人。九十九只羊代表什么呀？代表的是那些个自义不肯悔改的人，就是特指的是这个比喻中的啊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知道羊的它的生性是愚拙的，容易走迷，他们需要牧人的照顾。那牧人呢，当一只羊迷失了的时候，他就去寻找这个迷路的羊，当他寻找了，他不是责打他，是不是，而是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把他带回到家里。在这里家预表的什么，预表的是神的家，代表的教会里。实际上每一个罪人被主，每一个罪人悔改被主寻见的时候，他能够进入到神的家，能够进入到神的教会，神的心都是这样的欢喜。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一个自义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罪，觉得我什么都好，是不是啊？我做的也好，我说的也好，我外面伪装的也好，是不是，不觉得有什么悔改。其实你知道吗，其实神并不是希望这是我们外面的一些东西，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不是说那一个需要悔改，这九十九个怎么样也要悔改。不光是税吏和罪人悔改，就是法利赛人怎么样和文士，他们也是需要悔改。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在啊八到十节，或者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是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失钱的比喻说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贵的财产，我们每个人啊，神宝贵我们每个人，他绝不愿我们任何一个失落在黑暗里，失落在黑暗里。你知道那个羊是从在哪里失落的呢？是在旷野迷失的，是不是？旷野迷代表的什么？代表的世界，在家以外是指的啊，迷羊是指的税吏和罪人，而钱是在哪失落的呢？是在家里面，对吧？就是在神的家里，也照样有失迷的人。他们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到神的爱，所以这个在家里失去的是呀，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说这两个比喻都讲到说，失落的被神找回来，啊，神愿意所有失丧的人都要悔改，不管他是神要挽回的，不管是税吏和罪人，他同样也要挽回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呢，为了啊解释神的心意呢，耶稣又讲了第三个比喻。讲第三个比喻，我们知道，你看这三个比喻啊，这个大儿子、小儿子代表的谁？代表的税吏和罪人，是不是啊？大儿子代表的谁呢？对，法利赛人文士，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对了吧？ 哎，其实我们啊，在传统上，我们一想到浪子比喻，我们得想的总是想的是浪子，就是那个小儿子，是不是？是浪子。其实怎么样，大儿子照样也是浪子。啊，这个故事呢，啊，比较长，而且呢，比前面的两个故事呢，都复杂一些，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次呢，只讲小儿子，等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讲大儿子。其实，耶稣借着这三个比喻，给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答复，就说，一个人他怎么会不为他能够重新的得回失落的羊、失落的钱和失落的孩子而感到欢喜呢？只有一个人能够肯悔悟，肯向神懊悔自己所犯的罪，神就无条件的接纳每个人，就像牧人心疼他迷失的羊一样，神也同样宝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灵魂都是神失去的财富和珍宝，神要是不找回我们，他的心就不满足，是吧？就像那个妇人一样，他翻箱倒柜，是不是把整个家里打扫了，就是为的要找回那个失落的钱财，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的心也是这样。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世界上70亿的灵魂，你知道，只要有一个人悔改，在天上神也是为他这样的欢喜，能想得到吗？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70亿那么多，一个算得什么？可是神看重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可能看不重，我们都是看重的外面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爱，就像神一样，今天啊，我们看看啊这个故事。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比喻可以说处理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应当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可是怎么样，被魔鬼破坏掉了。啊，你说神和亚当的关系是什么呀？亚当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魔鬼最先破坏的就是神和亚当这的关系，就是魔鬼破坏的是父子的关系。我们知道很多家庭的关系，父子的关系都是很不和谐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好吗？我们每个人可以想一想，你和你儿子的关系好吗？其实真正的做一个儿子真的不容易，做一个父亲真不容易。我记得我们一个朋友，你知道他的儿子还非常的叛逆，他和儿子的关系特别不好。你知道他说什么呀？他给儿子说，儿子，你愿意让我怎么做呢？他就说，你让我狠狠地打你一拳，你知道吗？真的，他就让他儿子狠狠地打他一拳，又打偏了，他儿子更生气了，懂了吧？你懂了吧？你看看那个在这儿子的心里那恨有多深，啊，然后呢，这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也分给我。”你知道，在古代啊，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我们都是父亲死了以后才分家业，是吧？如果父亲在的时候都没有分家业的。你知道，在中国，我想在1949年前，可能中国都是这样的，那是吧？40同堂50同堂都一直做生活在一块，因为这整个的大家庭才有真正的力量，好的见证。不过现在人都崇尚自由，所以说都分开了，你知道吧？其实，在古代，是吧？一个儿子，他没有权利要求，在他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要把产业分给他，而这个儿子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业，其实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你要在生平记里要求把这样的儿子们用石头打死，可是这个父亲并没有这么做，是不是？当然儿子说父亲，你把应得的家业给我，他好像说爸，我都等不及你死了，是不是？现在就给我。你想想，什么是他的呢？什么是他应得的呀？一切的家里的一切其实都是父亲的， 我们看见他的自私，他的冷酷无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罪人，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一切都是就是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没有体谅体贴行的身长，所追求的就是自己的满足，自己的满足。可以说这个浪子是一个典型的世上的罪人的形象。我们拒绝神，背叛神，我们轻看天父的关怀，听听完，把神给我们的爱和恩典，把一切都看成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我们巴不得他死了，我们好更自由，是不是啊？就像尼采似的，尼采说什么呀？神死了，你怎么？他这巴不得是神死掉，我们好更就可以无所作啊，就是胡作非为。我们看在这里，父亲呢，并没有给他争论，是吧？他父亲知道，如果让他的小儿子必须去经历人生，他才能有所领悟。啊，只有让他去啊，暂时的去啊，去得到他的自由，他经过痛苦之后，他才能够领悟人生。所以呢，他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们。这里的产业呢，这个原文呢是命，懂了吧？就是他父亲就把他的生命分给他们，分给他的生命。这里其实生命呢，也可以就是翻成生计，就是他父亲把一切养生的家庭用以维持生计的，都分给他两个儿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是神啊，神就是在十字架上舍去的什么？他的生命，懂了吗？神的生命，你要看看原文呢，是其实神把他的这个父亲就把他的命来分给他们。然后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看，没过几天，他那心怎么样？早已经远走高飞了，是不是？他离开家门的时候，对这个家没有一点的留恋，你知道吧？他不知道，其实当他离开这个家门一出去的时候，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你意识到了吗？是他现在一切都好，其实他一出门，魔鬼就在门外等着他呢。你记得吗？创世纪神对啊该隐说的话，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当你在背逆的时候，当你离开神的时候，就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他失去了父亲的看顾，失去了家庭的保护。魔鬼就是在门外借着他的悖逆要毁掉他。所以说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神的家。当一个人离开神的家的时候，他的结果早晚是悲惨的，是悲惨的。如果一个人他离开神啊，他早晚就像这个浪子一样，落到非常落魄的地步。你看这个浪子不仅卷走了他父亲的家园，他尽可能把离他父亲远远的，他就远走高飞了，是不是？我想他走以前也没有告诉他父亲我往哪里去，是不是？我走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是不是？你死了我也不想知道，你不用告诉我，是吧？你知道在他的心里就根本没有他的父亲，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现在终于又自由了，是吧？我现在有钱什么不能做呢，是吧？在老家的时候老爸管着我，是吧？现在终于他再也管不着我了，我想吃什么怎么样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从前在家里不能享受的，现在可以毫无拘束的享受，抽烟喝酒，是吧？ junk food 垃圾食品，是吧？他父亲在家里不让他做的，现在都去做，酒吧赌场还有网吧，现在有网吧，是不是？歌舞厅、夜总会、按摩院，哪里不能去呢？一句话，这个小儿子在离开家以后就开始过一种堕落的生活。他因为他这样快乐的生活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你因为他这样放荡生活的结果会有好结果吗？他在这里坐吃山空啊，是不是啊？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没有得着神，你早晚还是空的。 十四到十六节，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到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很快他把一切都浪费掉了，又加上饥荒，然后他只能去找工作，去找工作，然后找工作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人，然后呢那个人就给他一份放猪的工作，放猪的工作。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根据摩西的律法，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猪呢他也不能吃猪肉，是吧，也不能用猪来献祭，犹太人甚至不摸这个猪的，对吧，因为这是不干净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看这个小儿子真是落魄到极点了，才走投无路了，才做这样的工作，你想得了吗？你知道吗，他呢而且是更可怜的，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他连猪食都在那么羡慕，希望成为自己的饭吃，让自己的饱足。即使他愿意吃，也没有人给他，也没有人给他。我们看到说真正的让一个犹太人去降卑去喂猪，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更何况他吃猪食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去喂猪这个工作，实际上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对神的信仰。你知道他找着工作呀，那个地方就是他把自己呀，把自己 hire 那个英语啊，都是把自己雇佣给一个人，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啊，把自己的身体啊，雇佣个放猪的。你知道吗？其实说就说的妓女，把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放在一个污秽的境地，懂了吧？你看，从耶稣说的话里，耶稣从来虽然是接触罪人和罪人，但是从来没有苟同罪人的生活方式，你明白吧？耶稣是爱罪人，但是耶稣从来不会说去赞同一个罪人他过那样的生活。你知道，一个人如果选择离开神，他不会有好的结果。你知道吗？直到他最后沦落在猪圈中，靠着养猪来活命，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他自己的愚蠢，你知道吗？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这就是他生命转折的开始。一个人最可恶的就是醒悟过来，不是一直的在过去那个生活里走。如果你真的醒悟过来，你的生命就开始重生了。如果你真正的醒悟过来，你的生命才有转机啊。然后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们知道，只有走到了这个绝望的尽头，他才知道，你知道，他如果继续生活这样下去的话，结局就是死亡。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怀他，没有人真正的关怀他。我们知道，感谢主，他终于能够悔过来，知道回到父亲的身边才是他唯一的生路。他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我想，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活呀不是到了这个地步的话，他也许永远都想不到要起来回到他父亲的身边去。你知道，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连他的父亲看一眼没有看一眼，他的心里用根本就没有他的父亲。可是现在他知道，他唯有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才是他唯一的盼望。他现在才知道他需要他父亲的恩惠，可是他知道只有他的父亲向他施恩，你知道吗，他才能够得到拯救。如果他父亲要是考虑到他父亲也像他这样的冷酷无情的话，他完全的没有出路，是不是？他怎么回去呢？他回去了以后，他的父亲能不能接纳他？说出来了，他不能确定，是不是？但是呢，他知道他需要回去，所以呢，他就编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这么说， 说当回去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我到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你懂了吧？他知道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他知道如果他父亲向他施恩的话，那是他自己完全不配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浪子的身上看见你自己的影子，你是不是要确定说神是不是能够接纳像我这样的罪人啊？他说我回去的话，我不奢望再会得到儿子那个身份和地位啊，因为我不配，我不应当得，那么至少就让我在家，在你的家里做一个雇工，是不是？我就每天给你工作，你得让我吃口饭嘛，是不是？于是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很远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看这个父亲，这个儿子对父亲没有任何的留恋，没有任何的爱，可是这个父亲呢，可能是天天在盼望，在等待他的儿子回来。你知道吗？在这里乡里还远，很远很远的，懂了吧？在这个浪子还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之前，他的父亲怎么样？已经看见了他。也许自从这个小儿子离开家的每一天，他的父亲都在这个家门口等待着儿子回家。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他等候着每一个罪人能够回转归向他，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也许你的心里没有神，也许你的心里根本不能确定神是不是爱你，但是你不知道，当你真正的回转之后，神他有多么大的恩惠要等待着给你。我想他父亲看到他可怜的状况，看到他的落魄，看到可能他的脚上没有鞋子，是不是？看到他啊，衣衫褴褛，你知道吗？我想要像一个父亲，要他这心里要是非常苦毒的话，他说活该，是不是？可是这个父亲没有嫌弃他，没有厌恶他，没有怀恨他，没有责备他，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他的心里充满了怜悯，他跑过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老人都是不跑的，是吧？你会见过一个孩子跑向他的父亲，你哪看一个老头子跑向他儿子呢？是不是啊？这个父亲啊，他没有考虑到邻居是不是嘲笑他，是不是啊？这个老头子我看有点不正常了，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浪子他已经把你家里都卷了走了，你知道他来了，他这好几天，一段好几天，过不了几天他又什么呀，故胎复发了，你知道吗？可这个父亲没有想到这些，他是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知道他没有在乎他的儿子多么脏，他没有留意到他儿子身上从猪圈里那出来那个臭味，他没有看到他儿子多少天没有刷牙，没有洗脸，没有梳头，是吧？因为如果我要这样的儿子，我说你赶快去洗澡，洗澡过来我再抱抱你，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可是没有，这个父亲就是真正的那样的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昨天在想的时候，哇，就亲一口已经很臭的了，你想还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对他的儿子那种丰富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有这样的爱。在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父亲。这个父亲是谁呀？我们知道就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是不是？我以前的时候在中国常常走在这边，我得先首先讲这个故事，我讲的故事，如果你有这个儿子你该怎么办？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同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儿子，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没有那样的宽广的心胸，我们没有那样的度量。 只有神才有这样完全的爱。他知道一个罪人在世界中挣扎是多么的痛苦。你靠着自己，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打拼不是容易的。很多人不愿意回家，当你要真正的知道你回到天上的时候，哎呀，你知道在地上这个过的生活真是一痛苦极了，懂吗？我把我的 早点接受这样的生活，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家里去。你说因你看的这个父亲的爱是多么的大，你知道吧？当这个小儿子啊回来的时候，是吧，我们看他儿子就开始就把那个预先心里编好那个词儿开始给他说了，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啊。他还说还他还继续想，你就让我当个故宫吧，是吧？可是他的父亲呢，没有等他的儿子说完，没有等他的儿子说完，父亲就吩咐说，说快啊，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你知道吗？父亲没有把他当做故宫，他还父亲给他什么？给他袍子，袍子代表着他的地位，在家庭中那个儿子的地位。啊，戒指呢？我想戴戒指是什么？戒指代表的权力，权力。鞋呢，是代表儿子的身份。因为在那个时代，奴隶啊都是，就是故宫啊，这些奴隶呢都是赤脚的，都是赤脚的。你知道吧？当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恢复了他儿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和身份。他儿子希望说啊，你只要把我当故宫就够了。你真的是故宫吗？你无论再怎么样犯罪，你还是他的儿子，是不是啊？一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是任何的东西不可隔断的。你说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为了给家庭断绝关系都给登报生命，是不是啊？我给我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你知道有这样的吗？有啊，登报生命，我跟他父子之父的关系没有。你即使登报生命，你他不是你的父亲，但是你的性情、你的血液、你的 DNA， 你都是你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你能够从里面真正的隔断这个关系吗？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我。当他迷途知返的时候，他才找到他真正的身份。我们每一个罪人也是这样，每个罪人这样。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回观过眼神，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当你真正的信靠主、接受主的时候，你才找到你真正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你不知道这个身份有多么的尊贵。约翰一书那里，约翰一书三章的说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也真是他的儿女。你看父亲不这样，不仅这样，还要把肥牛犊宰了。肥牛犊是遇到大的喜事才宰了吃的，是吧？摆设宴席，还给他摆设宴席，是为了叫所有能够为他儿子回来的人都感到欢喜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父对那些肯回头的罪人，他的爱是何等的宽厚深广，深广。他欢喜每一个人回来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你看这个像儿子回到家里，天父没有责怪他，是不是啊？你说我们每个人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这样的，是吧？我们常常是把对人的宽恕看成一种恩惠，是吧？当我饶恕了你之后，还总是在言谈之间暗示提醒你过去常常犯的罪。这个父亲一点没有这么做，是不是？嗯，你再想呢，这个父亲他没有考虑到自己，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损失，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尊严，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权利，他完全的是为了他的儿子而活。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样， 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的，为我们把他的生命的完全献上。他没有考虑到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那么大的羞辱，你知道吗？他唯一的就是希望，他在十字架上死就是希望你看见十字架上的爱能够真正的回转，真正的回转。就像这个父亲这样，他唯一的看重就是我这儿子怎么样回来了。说他说我是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呢这个家庭就快乐起来，快乐起来。你知道诗篇上啊，诗篇的103篇8-14节那里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们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而已。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每一个人，不管是告诉小儿子也是告诉大儿子，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愿意人人悔改，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你知道当我们真正的回转，不是只是宗教上的回转，而是当我们的生命真正回转的时候，你不知道神在前面有多大的祝福和恩典在等着给你。我们说的不是表面的回转，而是生命真正的回转。如果你要真正的愿意转向神，神永远都不会拒绝你，因为耶稣说你到我这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过去怎么样，你只要回家，神就会接纳你。神的爱是不变的啊！不管你离神有多远，不管你离神有多远，他都会一直的等待你，只等待着你真正的回家。他会啊，已经准备好了恩典来迎接你。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来赞美你。我们这个爱是我们这个渺小的罪人所不能测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浪子，我们远离了你，我们在最终吃尽了苦头。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而是你拣选了我们。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主，我们感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无条件的爱我们。主啊，你的爱长阔高深，真的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不能测度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对神没有那样的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求你照样怜悯世上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求你施恩给在我们的聚会中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朋友，拯救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没有那些没有真正认识你的我们的亲人，让他们也能够来相信耶稣，让他们也能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再次为你那长阔高深的大爱来感谢你，来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